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局面扭转的讽刺。
以斯帖记八章一至八节。那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太人的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以斯帖王后，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跟他是什么关系。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取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在王面前求情，俯伏在他脚前流泪哀求他阻止亚甲人哈曼害犹太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面前说，王若以为好，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认为合宜，我若在王眼前得喜悦，请王下谕旨，废除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要杀灭王各省的犹太人所颁的诏书。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以斯帖王后和犹太人莫迪改说，因为哈曼要下手害犹太人，看哪，我已把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也把哈曼挂在木架上了。你们可以照你们看为好的，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太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的名所写用王的戒指盖印的谕旨是不能废除的。
亚哈随鲁经过一连串事件，应该是疲累不堪。这连串的事件由他失眠那个晚上开始，发觉那位忠心救他一命的莫迪改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奖赏，然后呢，接纳了哈曼的建议。王也许只有在第二次宴席之前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就跟哈曼赶赴以斯帖的宴席。席间发生的事可以说是峰回路转啊。哈曼的罪名呢，是因为谋害以及侮辱皇后而敲定，结局就是被挂在自己制造的木架上。哈曼自食其果，使整个故事的局面扭转。往后呢，就要看三位人物了，也就是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和以斯帖如何收拾残局。以斯帖记确实蕴藏了不少峰回路转、命运逆转的桥段，作者用了许多精彩反讽的手法表达。我们在第八章的事件记述里面可以看到最少三个反讽的地方。第一呢，哈曼密谋要除掉莫迪改和犹太人，是因为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亚哈随鲁王也是因为哈曼的举动侮辱了皇后，自尊受损而要处死哈曼。无论哈曼的真正罪状是什么，他的鲁莽的行动确实让亚哈随鲁可以抽身，也可以有借口加罪在他身上，这确实是一大讽刺。第二呢，亚哈随鲁王把哈曼的家产赐给以斯帖皇后，这可能是这个王认为以斯帖是哈曼计谋中最主要的受害者。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以及犹大历史家约瑟夫的记载，波斯帝国对叛徒的家产会予以充公，罪犯的产业归属王家。家产这个字包括所有的土地财产以及人丁在内，所以啊，这里应该包括了哈曼的仆人，甚至是他的家人都归给了以斯帖。哈曼计划要除掉莫迪改，现在呢，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这岂不也是另外一个大讽刺吗？ 第三，亚哈随鲁曾经夸口会应允以斯帖的所想所求，现在却是无能为力，甚至有食言之嫌。他不能收回或者废除已经批出去的王令，因此呢，他对以斯帖说，因为奉王的名所写用王的戒指盖印的谕旨是不能废除的。巴比伦帝国也有类似这种无法撤销命令，只可以被另外一道相反命令推翻的法律制度。这种律例叫人深感困惑疑虑，同时呢，更暗示了波斯有多么不合常理的法治。这又是另外一个大讽刺。思想，世上自相矛盾、不合常理以及无奈的事情常常有。信徒活在主还没有再来的既济未济之间的张力底下，确实可以从神学家尼布尔的宁静祷文里面取得智慧。这个祷文说，神啊，求你赐我宁静的心，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赐我勇气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赐我智慧分辨两者的差别。就愿这个成为你今天的祷文。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何启明，播音罗文辉。